二十课，圣经教师叶光明圣经课程主讲，十字架上的交换。
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，讲到耶稣在十架上的牺牲，成就了什么？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一次牺牲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耶稣一次的献祭，在十架上献自己为祭，借这一次的献祭，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意思是说，耶稣为信靠他的人一劳永逸，永远的满足他们在各方面所有的需要。他已经不用再做什么，他已经全部完工，这是一次完全又充分的献祭。这节经文的前半句是这个意思，后半句谈到得以成圣的人，就是分别为圣、亲近上帝的人。这是个持续的过程，耶稣的做法一劳永逸，完全解决了问题，但我们领受这果效却是个渐进的过程。首先我们需要明白，这个献祭是彻底的、完全的。我在第三世界国家侍奉时，我常去那里侍奉，都会用简单的例子来帮助他们了解。其实这些简单的例子也能帮助纽西兰人，只是纽西兰人可能不觉得。我想分享两个我常讲的例子。记得一年半前，我在巴基斯坦，那里人口8400万，穆斯林占了84%，那里只有挂名的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徒很少，备受压迫和鄙视。但主开路，让我和师母带着5名基督徒同行，在3个大城市待了9天，在那里传讲主的话语。我们事先预告会为病人祷告。第一场聚会在克拉吃，那是个大港都，人口大约800万。举行聚会之前，邀请我们的团队领袖，那个团队的成员都是巴基斯坦当地的基督徒，他带我们去看克拉吃基督徒住的地方。我这辈子看过很多穷人，但没见过这么肮脏的贫民窟。我看了之后，整个人身体不舒服。我稍微见识到在穆斯林国家当基督徒的处境。他们宣布我们在克拉吃只办一场聚会，因为有别的传道人先来了，之后再带我们去没有其他传道人去的地方。于是我问这位团队领袖，第一场聚会的地点在哪里？他说在我们的教会。看过当地百姓的经济状况后，我纳闷会有多少人来。我问他，你想会有多少人来？他说大约600人。你们教会可以容纳多少人？他说300人。我听了之后没有再多想。接着他们开一辆箱型车来载我们去克拉吃的会场。按照巴基斯坦人的习惯，我们迟到1个小时。等我们开到教会附近时，看不到教会，那里有个十字路口，不是柏油路，是泥土路，竟有3000人挤在十字路口，他们就是来参加聚会的人。他们之所以会来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听说我们要为病人祷告。他们帮助我穿过人群，走上一个小平台，刚好够放一个讲台，让我拿着圣经站上去。我前后左右挤满巴基斯坦人，没有多余的空间，没有走道，挤得满满的，大家都蹲在地上。我心想，主啊， 我该对他们说什么？上帝给我一个念头，就是我现在要说的。我对他们说，如果你们全都肚子饿了，而我拥有一座橘子园，我可以为你们做两件事。我大可从园子里摘一颗橘子给你吃，帮助你们暂时止饥。但更好的是，我可以带你去我的橘子园，告诉你哪里有橘子，请你自己摘来吃。我说，今晚我要带你们去橘子园，你们可以自己摘来吃，这就是我今晚要做的。带你们去橘子园，橘子园就是十字架的真理。于是我简单扼要地向他们传讲十字架，然后我问，有多少人想接受耶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？我想大概有半数的人站起来，大约1500人，其中至少有500人是穆斯林。今天没有时间解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信仰差异，但穆斯林并不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也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所以当这些人站起来，当然我是透过口译员讲道，我带领他们做一个祷告，请他们跟着我复述，我就开始祷告说，主耶稣基督，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也是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。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又从死里复活。他们全都大声地跟着我复述。我不是说他们全都得救了，但是能在一个穆斯林国家，让500多个穆斯林当着同胞的面做那个祷告，唯有靠圣灵的能力才有办法做到。然后我告诉自己，现在要遵守诺言，为病人祷告了。我不可能走过去一一为病人祷告，这大概要花好几个小时。我就问，你们有多少人希望领受医治祷告？当场90%的人都举手了。他们身上都有病痛，巴基斯坦有很多人生病，真正健康的人不多，这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情况。我说，我要为你们祷告，如果你们身上哪里有病痛，就把手按在那里，我为你祷告，相信上帝会触摸你。我就开始祷告，当然全都得译成当地的语言。我祷告完后想了解一下，我问，有多少人相信上帝已经医治了你？有几个人怯生生地举手，然后离我3公尺的地方突然一阵骚动，有个巴基斯坦的弟兄下去看看怎么回事，发现有个12岁穆斯林少年生来又聋又哑，没听过声音也没说过话，就在我祷告的时候，他突然能够听见，而且开始说话。众人把他带到平台上，全场欢欣鼓舞。在场每个巴基斯坦女人都要我们为他们按手，也没征求我们同意，就抓我们的手去按在自己头上。消息很快传开，我们下一个聚会场地来了16000人，我们估计那9天大概有8-9千名巴基斯坦人决志信主。一年后，那个侍奉团队的领袖告诉我，我们去的时候，他本来负责5间教会，一年后变成需要负责18间教会。这就是带他们进入橘子园，了解吗？如果没记错，在那之前不久，我去上比亚，那场聚会 来了7000名非洲人，大多是基督徒领袖。我答应他们，要有系统地教导十字架的真理，于是连续6个早上教导他们。我对他们说，他们都是基督徒。我说，上帝有一间很棒的仓库，里面装满你所需要的一切，不管是属灵的、物质的，或是身体的需要，包括现在和永恒的需要，里面有你需要的一切。但这个仓库有个看守人，想从仓库里拿东西，必须跟这个看守人做朋友。可知道这个看守人叫什么名字吗？有几个人说耶稣，我说答得好，但是不对。那个仓库的看守人是圣灵，圣父圣子所拥有的一切丰富都由圣灵看守，这很重要，务必要明白。你可以知道一切正确的教义和理论，口中讲的都是真理，但你能拥有多少，就看你能从圣灵拿到多少。是圣灵在看守仓库。然后我对他们说，圣灵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仓库，只有一把，而且钥匙的形状很特别。你知道那把钥匙是什么形状吗？我说是十字架的形状。唯有请圣灵用十字架打开仓库，你才能得到上帝的宝藏。以上是我今天晚上教导的前言。我自己也有过亲身的经验。我之前说过，我是在英军军营里信主的，那是在2次大战期间某一天半夜。我当时不信上帝，也很无知，不晓得想得救必须去教会。但是呢，我还没去教会就在军营内信主了。大约10天后，我在同一个军营的房间领受圣灵的洗。没有人告诉我想领受圣灵的洗必须去教会，然后24小时内上帝给我翻方言的恩赐，我不晓得必须等6个月才能领受属灵的恩赐。不久之后，英军把我调往海外，到北非。我在北非的沙漠待了3年。我在那段期间生病了，医生对我的病况束手无策。我的皮肤出了问题。如果你读我的一本小书《上帝的药瓶》，里面有我个人的见证，叙述我最后如何得医治。我转了一家又一家的医院，最后转到一间英军医院，那个地方叫阿巴拉，在苏伊士运河旁。当时在开罗市住着一个很特别的女人，她是救世军的准将。因为她死去的丈夫生前是准将，在救世军寡妇可以继承丈夫的军阶。她当时76岁，她是个很特别的救世军成员，因为她说方言。他非常热衷说方言，正如救世军非常热衷救世。他25年前在印度得了疟疾，就是上帝医治的，从此没吃过药。我见过他一次，感谢上帝让我认识这位宝贵的女士。他听说这个基督徒英国士兵躺在医院，就找来一小群人，一名基督徒英国士兵帮忙开一辆小车，一名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美国女同事，年纪很轻，大概20-30岁。他们一路开去阿巴拉，到了之后把车子停在医院，这位准将女士走进医院病房，戴着军帽，一身制服， 把护士吓了一跳。他经院方同意，把我带出病房，坐到他的车上，根本没有问我愿不愿意。我发现自己坐在一辆四人小轿车的后座，前方坐着驾驶，旁边坐着救世军准将女士，那位美国女宣教士坐后座在我旁边。准将女士说，我们来祷告，她的话没有人敢不遵命。于是我们就开始祷告。我旁边那位美国女宣教士开始震动，我感觉到她全身在震动，然后她开始说方言，我知道方言是什么。再来换我开始震动，然后车上每个人都在震动，最后整辆车都在震动，好像以时速80公里在颠簸的路上开车。可是车子没在跑，引擎根本没开，我清楚知道是上帝进了车里，而且知道上帝是为我来的，让我觉得很不配。那位女士说完方言之后，就开始把方言翻出来。纽西兰人大概不会了解，但我是个道地的英国人，我以前讲话就像 BBC 广播电台里的播音员，那时我很少接触到美国人。但是从奥克拉荷马州来的这位女士，了解美国的人都知道，奥克拉荷马州人讲的英文跟剑桥教授讲的英文用词很不一样。可是他翻出来的方言却是非常优美的英文。我钻研过莎士比亚，非常欣赏莎士比亚式的英文，这位女士的用词实在令我赞叹。她翻方言时说的这句话让我永远难忘。1942年她说的那些话至今言犹在耳，请听听她当时说的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当思想加略山的大功，完全的侍奉，每一方都完全，每一面都完全。请听这句话的用词多么优雅，大多数人说不出这样的话来。而且这句话特别打动我，因为我研读希腊文多年，我很熟悉新约圣经所用的希腊文。你读新约圣经会看到，耶稣在十架上断气前最后一句话是成了，但希腊文只用一个字表达 tetelestai， 这是完全词态的动词，意指完美做到一件事，所以可以解释为完美中的完美，完全中的完全。所以当圣灵说，当思想加略山的大功，完全的侍奉，每一方都完全，每一面都完全，我立刻想到圣灵是在说成了。我发现圣灵在告诉我，我若能明白耶稣在十架上的死迹已经成就了什么，我的一切需要都能被满足，我所需要的一切都领受了。这是我得到的启示。我下了车，病情一样严重，跟上车前一样，但上帝告诉我该怎么解决我的问题。这正是我今晚要分享的。明天晚上我们有医治特会，相信会有很多人得医治， 但我想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得医治。上帝不会在一场聚会中行神迹医治每一个人。得医治有很多不同的方式。我是在领受启示后才得到医治。我是透过箴言四章20-22节得医治的。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。因为得着上帝的话，就得了生命，全体也会得着健康。这里的健康可译作良药。我心想，这就对了。如果上帝透过他的话，给我全体健康或良药，病痛就没有立足之地。所以我的做法很简单，我决定把上帝的话当作药。我在皇家陆军医疗队当医务兵，我知道该怎么服药，就是三餐饭后服用。我把上帝的话当作药，三餐饭后服用，病果然好了，我彻底得了医治，没再复发过。当时我还是住在气候恶劣的国家。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上帝有办法医治你，但不管用什么方式医治，都是根据耶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功。我不要只是给你一颗橘子，我要邀请你进入橘子园，你一进去就可以到处走动，想吃多少橘子就摘多少。上帝的橘子你永远摘不完。现在我要从圣经来分享那一次经历所学到的功课。我当时定义要找出耶稣死在十架上成就了什么。我告诉你，我到现在仍有新发现，这里面的启示源源不绝，但我相信我找到了明白十字架的关键。那关键就是在十字架上，上帝早已预定要交换，要把全人类所犯的一切罪恶，要把每个人所犯的罪恶全部加在耶稣身上，又将无罪且顺服的耶稣所当得的好处赐给我们这些相信的人。这很简单，很基本，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包含在这个真理中。我再讲的简单一点，我们所犯的一切罪恶全加在耶稣身上，好叫耶稣当得的一切好处可以赐给我们。那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没有权利跟他要，我们不能要求上帝这样做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上帝要这样做，我们不明白他在做什么，但他以至高无限的白白恩典安排了这场交换。神还透过他的先知，在事前几百年就预告了这件事。其中最主要的一段预言记载在以赛亚书53章。我现在要翻到那里看一段经文，在以赛亚书53章。这里讲到一个没有具名的主的仆人，这里没说出他的名字，但新约圣经的使徒和作者全都明白，以赛亚书53章中这个不具名的主的仆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我们先只看一节经文，以赛亚书53章6节，这是以赛亚书后27章的核心经文，也是救赎的核心经文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 他让耶稣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孽和悖逆。全人类都犯的罪是什么？我们没有抢银行，没有犯奸淫，没有偷东西，没有喝醉酒，有很多坏事我们没做过。但有一件事每个人都做过，就是个人偏行己路。偏行己路简单的说就是悖逆，悖逆是全人类都犯的罪。不管你是什么国籍，什么肤色，什么种族，人人都犯了悖逆的罪。上帝的怜悯是当耶稣被挂在十架上，上帝归在他身上的是我们所有人的过犯、罪孽和悖逆。我们今天不花时间一一看旧约的经文，但这个词的希伯来文是 abon， 不只是指罪恶或悖逆，也是指罪恶造成的一切恶果。同一个希伯来字有两个含义，所以耶稣在十架上时，上帝加在他身上的是全人类的罪孽和悖逆，以及悖逆造成的一切恶果，好叫我们可以脱离这些恶果，并领受耶稣的公义所当得的好处。现在我们要从八九方面来看，有多少时间就谈多少，来看看这场交换。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楚明白，我会用左手来指出罪孽，用右手来指出好处。神把罪孽归给耶稣，好叫我们得到好处。现在从几方面来看这场交换。首先要看以赛亚书53章前面两节经文4到5节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刑罚，被上帝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这段经文指出两方面，一个是属灵上，一个是身体上。先讲属灵，耶稣是替我们的过犯和罪孽受刑罚，因为他受刑罚，我们才能蒙赦免。得蒙赦免后，才能与上帝和好，不蒙赦免就不能与上帝和好。想与上帝和好，必须先得赦免才行。但我们能够得到赦免，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承担刑罚。所以简单的说，耶稣受刑罚，好叫我们可以得到赦免。现在我要大家一起来，请用你们的手，大家一起来做，好确实明白这个真理。先看我做一遍，再请大家做一遍。耶稣受刑罚，好叫我们可以得到赦免，好吗？现在我们一起说，用左手指出罪孽，用右手指出好处。你们的右手应对到我的左手，别弄错了。在我后面的人则跟我同向。准备好了吗？耶稣受刑罚，好叫我们可以得到赦免。这是这场交换的第一面。同一节经文中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但这不是旨意，直译出来应该是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。结果呢？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怎样得医治？我觉得你们需要牢记这一点， 现在按住以赛亚书53章，翻到新约圣经两处经文，先看马太福音8章。这节经文的翻译有个意外的巧合，英文圣经译本几乎都没译出这几个字，都没有清楚直译出来，有些语言就译得很清楚，像北欧语圣经就译作一般的疾病和痛苦词汇，马丁路德的德文译本使用的两个德文字就是指疾病和痛苦，这是个不幸的巧合。有许许多多说英文的基督徒错过这个启示，不知道耶稣的医治包括身体的医治。请看马太福音8章16到17节，耶稣刚开始出来侍奉，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这是引用哪处经文？是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。马太是犹太人，他懂希伯来文，又有圣灵的启示。现在翻到彼得前书2章24节。彼得这里也引用以赛亚书53章，彼得前书2章24节中间这里，来看看这句话。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被挂在木头上，就是十字架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使你们得了医治。希腊原文所用的动词医治是指身体的医治，从这个字衍生出医生一词，现代希腊文仍有这个含义，所以意思非常清楚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他代替了我们，现在我们来做一遍左手和右手，我先做，再请你们跟着做。耶稣受鞭伤，好叫我们可以得到什么？医治，对，不只有神学家明白这点，好吗？神学家可能反而不明白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耶稣受鞭伤，好叫我们可以得医治。好，这是交换的头两方面。第一，耶稣受刑罚，好叫我们可以得赦免。第二，耶稣受鞭伤，好叫我们可以得医治。现在往下看，以赛亚书53章10节，会看见这里谈到进一步成就了什么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就是耶稣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的灵做赎罪祭。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看中间这一句，你必以他的灵做赎罪祭，这有另一种译法，意思一样，他的灵要献为赎罪祭。不管怎么翻译，都是说耶稣的灵成了全人类的赎罪祭，赎罪祭中的罪字，或是赎愆祭中的愆字，罪这个字在旧约圣经中也译作愆，因为按照赎罪祭的律法，祭司的职责是，人如果犯了罪，必须带着献祭的动物，也许是绵羊，也许是山羊，也许是公羊，或是小公牛，他把动物带到祭司面前，向祭司认罪之后，祭司会按手在用来献祭的动物头上，象征罪从这个人身上转移到这只动物身上。 之后祭司会杀这只动物，不是杀这个人。换句话说，这只动物替这个人的罪承担刑罚，因为这个人的罪已归到这只动物身上。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这些牛羊最终无法为人赎罪，他们只是在预表耶稣而已。但耶稣的灵确实成了赎罪祭，成为赎罪祭就等于成为罪。请按住以赛亚书53章，翻到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会看见保罗在讲这件事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我会读出代名词所代表的词，让意思更清楚。上帝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你必须了解旧约献祭的规定，才能明白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引用以赛亚书53章10节，当你以耶稣的灵为赎罪祭，因为当耶稣的灵成为赎罪祭，全人类的罪也归在他的灵上。相信不是神学家也能看出这场交换。我先说一遍，你们应该可以马上记住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可以因他的义成为义。再看一遍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好好记住，上帝使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注意这里的交换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可以因为谁的义成为义？他的义，不是我们的义，是他的义。好，我先说一遍，你们再跟着我说一遍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为罪，接着用右手比，好叫我们可以因他的义成为义。好，记住了吗？一起来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可以因他的义成为义。真是松了一口气，不是吗？你不用费尽力气努力去做个义人，你必须凭信心领受耶稣基督的义，比这次等的义不能送你上天堂。但上帝已经赐下这义，让你我可以得到上帝的义。好，下一个交换，要翻到希伯来书2章9节，有很多经文可以看，但我觉得这节最简短。希伯来书2章9节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罪的工价，罪的刑罚乃是死。当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成为罪，就必然要偿还罪的刑罚，就是死。所以耶稣为我们尝了死味。你一定知道死的反面是什么，好叫我们可以怎样分享他的生命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，耶稣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人怎样？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这里的交换很简单，耶稣为我们尝了死味，好叫我们可以分享他的生命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耶稣为我们尝了死味，好叫我们可以分享他的生命。这道理是不是很清楚，很有逻辑，很实际呢？ 但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明白圣经上这些真理。我在这一两个小时内分享的真理，花了我好几个钟头、好几天、好几个礼拜、好几个月，甚至好几年才明白。其实这不是付代价，这是福气，是荣幸。好，下一个交换，记载在加拉太书三章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，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就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树上都是被咒诅的。十字架被称作树，因为有些语言，像希伯来语和东非的史瓦济兰语，不管有没有砍下来都叫树，所以十字架是砍下来的树。凡挂在树上都是被咒诅的。十四节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在座有多少人可以看出经文里的对照？坏事是什么？咒诅。好事呢？祝福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咒诅。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，被挂在树上的人就成了咒诅。所以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每个了解摩西五经的犹太人，了解旧约圣经的犹太人，都知道耶稣成了咒诅。他在众人眼前成了咒诅，他成了咒诅，好叫我们可以领受祝福。这是过去四五年来上帝带领我明白的一面。我今天没有时间仔细谈，我要推荐你们读之前提过的一本书，你可以选择祝福或咒诅。从咒诅被赎出，好得着祝福，是要有行动的。这本书教你怎么做。我稍微提一下，咒诅有七个常见的特征。其实大多数的咒诅不只跟个人有关，而是跟家庭或更大的团体有关。在圣经中，咒诅和祝福都有一大特点，就是会代代相传，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，除非有外力介入把它斩断。我们处理过一些人的问题，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。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苏格兰人，请不必举手，但我发现苏格兰国家有许多受咒诅的人，不是口头上的咒骂，而是去咒诅别人。我和路德师母这几年来帮助了两家人，他们的家庭在1600年代受了咒诅，这咒诅至今仍在作祟。其中一个家庭在苏格兰，另一个在澳洲。总之，我要根据自己的观察，简短地告诉你，有七个常见的迹象，显示你的生命可能受到咒诅。如果只有一个迹象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咒诅，但如果同时出现好几个迹象，而且你家中有好几方面和好几代都有这些迹象，几乎可以确定是受了咒诅。这些迹象如下：第一，精神崩溃；第二，重复发作或慢性的疾病，尤其是遗传病，因为遗传是咒诅的迹象；第三，一再流产或是与生育相关的妇女病。我和师母在侍奉病人时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会当作咒诅来处理。第四，婚姻破裂，家人关系疏离。如果 你的家族有婚姻破裂的记录，而且一再发生，反复不停，你可以确定家族受到咒诅。第五，财务持续陷入困境。每个人都有财务窘迫的时候，但若情况一直持续下去，一直无法脱离贫困，几乎可以确定这是咒诅。第六，很容易出意外。有些人会说，我天生容易出意外，这是个客观的统计事实。保险公司在估算你的保费时，会把这点纳入考量。第七，家族中有自杀或是死于非命的记录。今晚不会详谈这些情况，但我们会告诉你怎么解决。感谢主，我们基督徒不必一直被这个问题困住。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是为了找出解答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说一遍，耶稣成为咒诅，好叫我们可以领受祝福。你们今晚都是神学家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这样做不只是形式而已，你每次这样宣告，上帝、天使、圣灵都会记下你口中的话，因为耶稣是你信仰宣告的大祭司。对，你是在宣告信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说，耶稣成为咒诅，好叫我们可以领受祝福。阿们，
阿们。
好，下一项其实跟上一项相关，但因为很重要，我要分开来处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我们的贫穷，好叫我们可以分享他的富足。这是我多年前在纽西兰领受的启示。我和第一任妻子受邀去讲道，他们原本答应支付美国来回机票钱，但是他们没有钱。他们说，没关系，我们会收奉献，请你传讲奉献的信息。这下子我有目标了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那是在奥克兰，所以我就教导圣经的金钱观，还准备了一本书当教材。上帝对你的钱有何计划？我手上有讲道大纲，但我开始教导后，奇怪的事发生了。我照着大纲讲的时候，脑中浮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情景，我看见他真正的样子，全身赤裸挂在那里。当我从几方面来定义贫穷时，看见每一方面都完全符合十字架上的耶稣。会后他们收奉献，他们拿了四个空苹果箱放在讲台前方，会众一个个走到前面，把金钱和奉献承诺单放进去。那次的奉献足够支付特会全部费用。隔天，我跟奥克兰的牧师在一起，遇见有弟兄姐妹去提款，要奉献给特会，兑现前一晚的奉献承诺。我从没见过这么丰盛的奉献。那些弟兄姐妹就像圣经说的，甘心乐意在奉献，简直为了可以奉献而兴奋至极。现在我要分享我得到的启示。首先来读圣经，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不只有神学家看出这两件事是相反的。坏事是什么？贫穷。好事是什么？富足。好，和这场交换相反的 是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。我和师母已经朗读过一遍，亲爱的，我们再来读一遍。每次一起读我都觉得很棒。你要靠近麦克风一点。
好，我靠近一点。
好，
嗯，
好，我们要开始。
你的手，嗯，这样很
好。
好，
上帝
能
将
各
样的
恩
惠
多
多
的
加给我们，使
我
们凡事
常
常
充足，
能
多
行
各
样
善
事。
那好，阿们。
你能找到哪一方面是这节经文没包含在内的吗？上帝能将各样恩惠多多加给我们，不是某些恩惠，是各样恩惠，叫我们在一切事上常常充足有余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上帝给他百姓的供应就是这么充足，全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人成为赎罪祭，耶稣成为贫穷，好叫我们可以，我喜欢说是丰盛，因为我不相信上帝会让每个基督徒都变成有钱人，都可以开名车，但我相信上帝的旨意是每个基督徒的需要都满足，而且行有余力去帮助别人，因为施比受更有福，上帝不要他的儿女活在最低层的祝福中，所以他赐下丰盛，好叫我们有余力去帮助别人。我猜有些人把耶稣想成是一个贫穷的传道人，穿着一身破烂衣服，到处靠人施舍。我不认为是这样，我不认为耶稣很穷。他的穿着跟当时的人没有两样，他的外袍高雅，里衣也没有接缝，以致钉他十字架的士兵舍不得把他撕破，而是研究看谁独得。我想说的是，耶稣没有携带很多现金，他是刷他天父的信用卡，而且还到处通用。他既然能够在旷野喂饱5000个男人加上妇孺，让他们个个吃饱，绝不可能是贫穷的。有一次他被问到缴税的事，他没叫彼得去银行领钱，而是叫他去加利利海，钱就拿来了，这是他的方式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门徒说，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什么没有？门徒怎么回答呢？都不缺。很多宣教士拿到许多津贴，有房有车，却缺很多别的东西。但初代使徒什么都不缺，因为是上帝的丰盛在供应他们。好，现在来看讲咒诅的经文。是哪一章呢？有多少人知道是哪一章？生命记28章，对。这里有祝福，有咒诅，一共68节经文，很长的一章。前14节是祝福，后54节是咒诅。你若不确定咒诅是什么，就去读读那54节，你会发现自己做个基督徒却一直承受咒诅，没有享受到该有的祝福。在这个咒诅清单当中，有2节经文，47和48节，请注意，这是一个咒诅。申命记28章47到48节，因为你没有为上帝丰盛的供应欢喜快乐地侍奉他，上帝的旨意是这样，但你反至不信又悖逆，所以你必侍奉你的仇敌，耶和华会打发他们来攻击你，让你饥饿干渴，赤身露体，缺乏一切。请看这4个词，饥饿干渴，赤身露体，缺乏一切，哪个词可以道尽这些？贫穷，对，彻底的贫穷，不可能比这个境况更穷，饥饿干渴，赤身露体，缺乏一切。想象一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情景， 他饥饿，已经24小时没进食，他口渴，他最后说我渴了，他赤身露体，他们剥光他的衣服，他缺乏一切，他一无所有。到了尸体要下葬的时候，他穿着借来的衣服，埋在借来的墓穴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承受贫穷的咒诅，好叫我们有什么？丰盛，对。看出这里的交换吗？好，我们来说一遍。我先说一遍，你们再跟我说一遍。耶稣承受我们的贫穷，好叫我们可以分享他的丰盛。记住了吗？耶稣承受我们的贫穷，好叫我们可以分享他的丰盛。要开心一点，这是好消息。容我提醒各位，基督徒快乐不是犯罪。我们要很快的再谈两方面，时间快到了，我马上要做总结了。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是，耶稣承受我们的羞辱，好叫我们可以分享他的荣耀。请看马太福音27章，这里描述的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。马太福音27章35到36节，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就研究分他的衣服。他们拿走耶稣所有的衣服，当时的男人会穿四件衣服，在场的四个士兵每人各拿一件衣服，然后研究看谁可以独得那件无缝长袍。再来，36节说，他们又坐在那里看守他。我是用谨慎的态度说下面这句话。耶稣当时全身赤裸，面对所有经过的人。你会注意到福音书中记载说，跟他一起来的几名妇女远远地站着，只有一名妇女站得很近，就是他的母亲。圣经的叙述很谨慎，耶稣承受我们的羞辱，反过来是什么？再翻到希伯来书二章十节，就在刚刚看过的下一节经文。这对他本是合宜的，他是指天父上帝，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那位，为了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借着受苦而得到成全。上帝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哪里？荣耀。为什么能够这样呢？这是因为耶稣承受我们的羞辱，好叫我们可以分享他的荣耀。我从辅导经验中发现，人心最深的伤害是羞辱。造成羞辱的原因很多，但有个原因在今天十分常见，就是童年遭到性侵。在美国，估计每四个孩子就有一个遭到性侵，这会留下伤疤，就是羞辱。但感谢主，我们不必因此绝望，我们有解决之道。我在这方面帮助过很多人，耶稣承受你的羞辱，好叫你可以分享他的荣耀。你会发现有些人，我不是在指名道姓，我说话得小心，有些人祷告的时候从不抬头面对上帝，总是这样低着头。问题通常出在感到羞耻。人得到释放的时候，约伯说，我必扬起脸来毫无污点。我们常常没有察觉到有捆绑在暗中搅扰我们， 但是脱离捆绑需要透过十字架。我们来念一遍这个交换，这次不用我教，你们应该都会，你们都很棒。一起来，耶稣承受我们的羞辱，好叫我们可以分享他的荣耀。好，再讲一个交换就结束，这不是最后一个交换，但今天只讲到这里。最后要讲的交换是用拒绝交换接纳。同样的，我从辅导经验中得到了一个结论，被拒绝是人心所承受最深的伤害。被拒绝的一个特征是，常常觉得自己被拒在门外，别人能进去，我不能。被拒绝的另一个特征是无法表达爱。约翰说，我们爱上帝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如果没有人向你表达过爱，你就无法表达爱。必须有人向你表达过爱，你才能够去表达爱。有一个最常见的原因，导致今天社会上那么多人带着被拒绝的伤口，就是父母的态度和行为。首先，假如有个女人怀孕，却怨恨肚子里的小生命，嘴巴上老是说我不想再生，那个小生命在肚子里会感受到被拒绝。这样的宝宝一生下来就带着被拒绝的灵，这种情况我见过很多。每个宝宝生下来时，上帝在他们心中放的第一个渴望，就是父母向他们表达温暖的父爱和母爱，尤其是父爱。我深信表达出来的温暖父爱是孩子安全感的主要来源，躲在爸爸强壮的怀里，靠着爸爸的胸膛，多美啊！但在今天的社会，我想今天美国有半数的孩子没有得到这样的父爱，他们内心一辈子带着这个被拒绝的伤害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有办法解决。我想讲个故事，我会长话短说。几年前我在美国参加一个营会聚会，讲到时间快到了，我匆匆走过营地，因为快要迟到，所以我走得很快。这时迎面一个女人也快步走过来，我们两个就撞上了。回过神之后，他说，叶牧师，我刚刚在祷告，如果神要我跟你说话，就让我撞见你。我说，我们确实撞见了，但我只能给你两分钟，因为我必须赶去礼堂讲道。说说你的问题吧。他用一分钟讲完原本要用20分钟讲完的话。我说，我没时间了，我想我了解你的问题，请你跟我做这个祷告。我当时不确定要祷告什么，也没说我要祷告什么，但我大略是这样祷告的：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我的父，我是你的孩子，你真的爱我，我没有被拒绝，不是没人要，我是上帝家中的一份子，这是全宇宙最棒的家庭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我的父，我是你的孩子，你爱我，我也爱你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然后我对他说，就这样了，再见。大约一个月后，我接到这位女士的来信，她描述当时我们认识的情景，要确定我记得她。她说，叶牧师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跟你做了那个简单的祷告后，生命彻底改变了。她经历了什么？她脱离被拒绝，得蒙接纳了。 他终于明白做上帝的儿女是什么。如果你被父母拒绝，过去有很多事我们不能改变，但我们确知自己是被上帝接纳的。来看今天最后一段经文怎么描述耶稣。马太福音27章45到51节，从正午到申初，也就是下午3点，遍地都黑暗了。马太福音27章46节，约在申初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，就是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站在那里的人，有的听见就说，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。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，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。其余的人说，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。耶稣又大声喊叫，就断气了。忽然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你看，耶稣并不是因为身体被钉在石架上而死。当比拉多听到耶稣已经死了，他非常惊讶，因为钉十字架的人通常至少2个钟头才会断气。耶稣是因为什么而死？他是因伤心而死。是什么伤了他的心？是拒绝。谁拒绝他？天父。史上头一遭，上帝的儿子向天父呼求时，天父没有回答，天父捂住耳朵，转眼不看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承担我们的罪，亲自成为罪，罪是上帝不能恩待的。耶稣承担了我们该受的拒绝，不久之后他就断气了。他一断气，圣殿内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，那是非常厚重的幔子，人光是想从下面撕开都不可能，此刻却从上到下裂成两半。为要证明这是上帝的作为，这幔子的作用是要把不洁的人和圣洁的上帝隔开。当耶稣承担我们该受的拒绝，上帝就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。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。以弗所书一章，我们要读3到6节。以弗所书一章3到6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，借这恩典使我们在他爱子里得以被接纳。这里交换了什么？看你们能不能自己说出这个交换。耶稣承担我们该受的拒绝，好叫我们得着上帝对他的接纳。很好，再说一遍，耶稣承担我们该受的拒绝，好叫我们得着上帝对他的接纳。我很快的复习一下今天讲的这8种交换，我会加上手势。这样好了，我先做一遍，你们再做一遍，不要拖，时间不多了，可以吗？耶稣受刑罚，好叫我们可以得到赦免。这次改成第一人称单数，不要说我们，说我。耶稣受刑罚，好叫我得到赦免。你是不是松了一口气呢？耶稣受鞭伤，好叫我可以得医治。 耶稣为我的罪成为罪，好叫我因他的义成为义。耶稣替我受死，好叫我分享他的生命。耶稣替我成为咒诅，好叫我能领受祝福。耶稣承受我的贫穷，好叫我分享他的丰盛。耶稣承受我的羞辱，好叫我分享他的荣耀。耶稣承担我该受的拒绝，好叫我得到上帝对他的接纳。如果我们真心相信这些，应该怎么做呢？应该感谢上帝，这是我们唯一该做的。现在就花一点时间来感谢他，好吗？一起来，自由自在地感谢他。最大的信心表现就是感谢上帝，感谢他，感谢他，阿们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赞美你的奇妙圣名，赞美你的奇妙圣名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称颂你，我们称颂你的圣名。主耶稣，你为我们成就一切，今晚我们要对你说谢谢。今晚在座如果有人从不曾自己感谢过耶稣，感谢他为你牺牲，代替你受死，感谢他为你的罪成为罪，好叫你因他的义成为义。他承担你该受的拒绝，好叫你得到神的接纳。最后这几分钟，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今晚可以做这个决定，并且宣告。我现在讲的这种人，从不曾真正接受耶稣代替他们赎罪，使罪得赦免，灵魂得救赎，好领受永生。今晚你听见圣经上的这个信息，上帝的灵触摸你的心，你说我今晚要得到这救赎，我要确定自己真的得到了，我不希望今晚离开这里时心里不踏实，充满困惑。做法很简单，我可以教你。今晚你若想在上帝面前确定，只要做一件简单的事，就是原地站起来。我要带你们做个简单的祷告，让你得到这个救赎。不要迟疑，不要等，因为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。如果你觉得自己需要宣告，说你愿意接受耶稣，代替你成为赎罪祭。耶稣说，你若在人前认他，他必在天父面前认你；你若在人前不认他，他必在天父面前不认你。如果你今晚想要这样宣告，不要看旁边的人。如果上帝感动你，你就原地站起来，不要不好意思。站起来对上帝说，主啊，今晚我要这样做，不管你坐在哪里，我们会为你祷告，赞美主。上帝赐福给你，上帝赐福给你，上帝赐福给你。我也许看不见你，台上的弟兄，上帝赐福给你。楼上有四个弟兄站起来，姐妹，上帝赐福给你，别坐下，请站着，我要带领你们祷告，请继续站立。谢谢，请留在这里帮我。上帝赐福给你，我相信还有更多人，别胆怯，赞美主。如果我没有看到你，别不好意思，请继续站着。我今晚很惊讶也很感恩的是，有很多弟兄站起来。阿们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。那位姐妹，我看到你了。如果我没有看到你也没有关系，上帝看到你，这才重要。还有一些人需要站起来， 有些人一辈子上教会，却不曾自己做这个决定和宣告。上帝赐福给你，我又看到一个人起立了。上帝赐福给你，上帝赐福给你。我不能就这样结束今晚的聚会。我们不是要给你压力，只是想帮助你。还有人需要站起来。主啊，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求你释放。上帝赐福给你，求你释放那些被恐惧捆绑的人。主啊，奉耶稣的名，求你释放他们。上帝赐福给你，请继续站立，不要坐下。那位姐妹，请站着，别不好意思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那位弟兄，上帝赐福给你，我看到你了。如果我们现在不好意思为耶稣站起来，将来站在他面前时会大大的难堪。楼上又有两位站起来，太好了。基督徒，请继续祷告，请耐心等一下，这很重要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赞美主。我有个感动，有一两个年纪很轻的男生或女生，甚至可能是儿童，你需要站起来。我知道在这些大人面前起立很不自在，可是如果上帝要你站，你就站起来。父堂有其他弟兄姐妹在听，希望也有人站起来，因为这个礼物也是要给你的，不只是给这里的人。阿们，阿们。好，现在站着的人，请跟着我做这个祷告。你们是向主耶稣基督祷告，不是向叶光明牧师祷告。你祷告的音量要让自己听得见，可以吗？这样你离开的时候会知道自己做了这个祷告。请对着主耶稣基督说出这些祷告词。主耶稣基督，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也是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。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又从死里复活。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。现在我要凭信心领受。主耶稣，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我承认你是我的主。求你现在就接纳我，让我做上帝的儿女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人感谢上帝。